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白云常常有一种感受，就是每个故事每一个生命是这样的精彩，精彩到我都觉得说我们怎么可能用这样子有限的时间来述说的完全呢？我想这是我在上一集周景麟的生命分享之后特别更加有这样的一个感触。那么听过周景麟的故事的朋友呢，我相信你一定很期待这样的一个续集。那么有些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机会听到周景麟第一集的这个生命故事呢，那白云在这里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享啊。那么对我们已经听过的朋友呢，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回味一下。景麟自称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我行我素被宠坏的一个孩子，那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他读文化学院舞蹈系的时候，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叫台天池，他看着这个同学如何信主生命的改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很年轻的台天池得了骨癌，最后非常安详地走了。但是对于景麟来说他不能接受，他对这样的一个生命有另外一种的期待，他甚至非常气愤地对着这位台天池所信靠的上帝说，我不能够接受，我不要相信你了。那么也在这个时候呢，景麟认识了他现在的丈夫，两个人都因为心情不好同病相怜之下就过着一种及时行乐不管明天的生活。慢慢的，当景麟放下了感情却得到对方的一个消息说，我昨天结婚了，是跟我前任的女友，因为奉儿女之命，但是我们已经协议等生下孩子就离婚。景麟就真的等到这个孩子出生，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孩子。当景麟看到孩子的那一刻，他哭了，他决然的决定我要一走了断。他去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待了一段时间，他又去到了美国。经过了四年，这位男士也到了美国，他们在纽约碰面了。当他们碰面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结婚了。可是没有想到，这四年的时光，其实两个人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结婚之后一个月，他们就想要离婚了。但是碍于情面，这个婚姻仍然维持着。就是这样子的，一天过一天。景麟在美国非常努力的，他教舞蹈，他也喜欢表演。他发觉这些日子来，他想要的，他都已经得到了。可是突然有一种很空的感觉，想要的都得到了，也不过是如此。那个时候，他才30几岁。他说，我后面还有一辈子要过，我要怎么过呢？在非常失落的状况下，他回到了台湾。可是他发觉回到台湾，他的状况也没有好转。那这个时候，有一个过去的同班同学邀请他去到教会。教会对他过去的经验当中并不是完全的陌生。当他再一次进到教会的时候，那天牧师所讲的信息的每一句话好像都说中了他的心。他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人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我们有什么都是从神那里给我们的，靠自己所得来的绝对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这个时候他低下头来对这位神祷告说， 从现在开始，除非是你要我做的，我绝不自己决定去做什么。这样的一个承诺，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主权交出去，并且我知道，我交给的是这位爱我的神。那么景玲她回到纽约之后，她并没有马上去恢复她原来教舞蹈的工作，她等候神，神也带领她，她在教会从事儿童的课后辅导工作。她在当中，她感受到她的日子，她的生活特别有意义。那么这个人真的改变了，能够感受到她改变的一定是跟她最亲近的人，那就是她的丈夫。我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会听到那种点点滴滴从生命所带出来的真正的蒙福。让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也来仔细的去感受到什么是蒙受祝福的秘诀。再一次的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周景玲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
开始课后辅导了以后呢，因为课后辅导就是3点钟开始，那可是我们2点多就要开始出去接孩子，带他们做功课。主要为什么会办这个呢？因为有很多新移民来的家长要到5、6点钟才下班，那孩子3点钟就下课了，3点钟下课这段时间孩子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他接到教会，我们就辅导他们的功课。然后每一天，这我们一定要有的要求就是每一天要一定要有圣经课，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半个钟头的圣经课。所以这些孩子是不信主的，但是来到我们教会，每一天一个礼拜起码有2个半钟头，每天有半个钟头的圣经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大的改变。那我就自己也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人生的意义啊，不是在于我要追求我的这个东西，而是在另外一方面，反正在从这方面我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同时呢，等送完孩子到家都要7点钟了，所以我先生就开始有点不太高兴了。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是教会里面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了，我除了礼拜天的主日我去参加，白天只有姐妹团契，因为是白天他在上班时间不影响他，我参加晚上任何什么祷告会啦、查经班啊，只要是晚上他在家的我都没有去参加，我已经都尽量说他在家的时候我就不出去的，但是他还是很不满意。有一天他就大骂我，他说你搬到教会去好了，就骂得很凶，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要是我以前的话，早就提个小包包离家出走了。那时候他就骂我，就在那边一直听他骂，一直听他骂，一句话都不回，也没有流泪，好像在心里面在流泪，就一直要哭，但也不敢哭出来。后来他就骂骂骂骂骂骂，那当然你骂一个人没有反应，他就骂久了他也累了，他就回到房间去了。那个时候我就跑到厕所里面去，我就大哭，我说神啊，我说我以前这么坏的时候啊，他都不敢这个样子，我现在变好了啊，他反而这个样子，我神啊，我还是变回原来的样子去好了。我就跟神这样子讲，然后就一直在神面前一直哭一直讲。然后你知道神跟我讲什么吗？他说你继续跟他讲话。我说我才不要跟他讲话呢，是他开始骂我的，又不是我开始的，他应该来跟我讲话，怎么还要我去跟他讲话呢？我说我今天晚上绝对不进那个房间，我今天晚上我就睡在客厅里面，我不要睡那会。可是神就说你进去跟他讲话。我就一直跟神在那边讨价还价，我说我不要进去，我不要进去，我就一直哭，然后我说我不要进去。在厕所里面待了很久，忽然一下子我心里很平静了，好像有一个愿意的心去进去跟他讲话，所以我就打开门。一打开门，我先生就说对不起。所以我就看到神啊，真的是很慈爱的一个神。其实他不要我们做任何事情是我们很为难的，他都晓得，只要我有愿意的心啊，他就开了这条路，不要我去讲，让他来跟我道歉，跟我道歉啊。而且也很奇妙的，常常我被先生骂的时候，我晚上哭啊哭哭哭，有两次我记得有两次哭得很厉害的时候，第二天一早翻开圣经，有一次是看荒漠甘泉，看荒漠甘泉的时候就说一夜的哭泣早晨必有欢呼，另外一次也是痛哭的时候，那是看到圣经，也是同样的经节。我每次说神啊，你怎么知道我哭了，你怎么知道我前天一夜有哭泣啊？当我看到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我想到这些委屈又算什么呢，神都知道， 哦，神给你的安慰是最大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条路不是我一个人在走，是神跟着我一起走，所以我就慢慢就可以靠着神来走这条路。那我的先生呢，他也觉得很奇怪，他说这个太太啊，怎么去了台湾以后信了主以后怎么变得这个样子啊？也不跟他吵架啊，然后骂我，我也不回嘴啊。他就说这个宗教很奇怪，我要去看一看，所以他就开始就跟我去教会了。当然他去教会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那有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明天要去教会你要不要去，他说好，可是呢他晚上就会看电视看得很晚，到了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爬不起来。那我说你答应我，昨天答应我说要去的，你为什么不去啊？我就会跟他吵，越吵呢他就越烦，他就拿那被子蒙着头就不理我。后来我就很生气，我就把他被子掀开来，他又把被子抓过来。好，后来我一看时间已经到了，我也不能再跟他吵了，我就去教会。可是当我跟先生吵了架，我去教会牧师讲什么，那个情绪根本就不在里面，我就一点都听不到，心里面很乱。后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这样子不对啊，我说我跟他吵架以后我自己的敬拜也一点都没有得着，反正心里很乱啊。后来我就跟神讲，我说神，他是你的儿女，你去改变他，我不要用我的方法来教他。所以以后呢，我就是问他要去还是不要去，他要去我就等他，不去呢我就自己走了。当我这样子决定的时候呢，他就每一个礼拜都去了，所以他后来就信了。后来我先生呢，他就一直去教会，他也是很乖的，然后他就什么聚会都去参加。所以那个牧师看他什么都去参加呢，就有一天就问他要不要受洗，他说还没有准备好。那牧师就说没有关系了，你先上洗礼正道班了啊，上了以后呢你再决定要不要受洗。好，他就去上了洗礼正道班。洗礼正道班上完了以后呢，牧师问他要不要受洗，他说不要。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都去聚会每次什么都做啊，也上了洗礼正道班，那为什么不要受洗呢？到底原因在哪里？就刚好我在翻东西的时候就翻到一本书啊，福音漫谈，我一看他的问题不是在这里面吗？然后我就把那本书就放在他的床头，然后我有事情我就出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床上就在那边看那本书，我就赶快溜走，就让他好好的去看这本书。然后我就看他，等他看完的时候他就自己打了电话就给牧师，因为洗礼就是明天了，第二天，他说我现在要受洗还来得及吗？我说来得及来得及啊，所以他第二天就受洗了。受洗了两个礼拜了他还在抽烟，那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啊，我说怎么受洗了两个礼拜还在抽烟呢？那怎么办？那那天我刚好在灵修的时候，我就有这个负担，就为他这个戒烟祷告。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他说：“哎，你知道吗？我今天一天都没有抽烟哎，因为那天是戒烟节。他每一年啊，就是在戒烟节的那一天不抽烟。他过去已经戒过很多次烟了，什么吃戒烟糖啦，什么针灸啦，什么很多各样的方式都做过了。有一次去针灸，那个医生还说。”你现在给你针灸了，你出门了你不可以抽烟啊，你一抽烟你会死掉的啊。他一出门就抽烟也没有死掉啊，所以他已经知道他不可能会戒烟的。哎，可是那天呢他就有一天没有抽啊，我就心里就很高兴了。那我当然我没有跟他讲我早上为他祷告，那是礼拜二，礼拜三是晚上我们有全教会的祷告会，所以我去祷告会的时候我就在全教会祷告里面把他提出来说他抽烟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很丢脸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受洗两个礼拜了啊。那但是我提出来他也不知道，他要知道的话一定很生气的啊。那我就提出来，好，我们就为他这个戒烟祷告。可是那天回家了他就告诉我，他就很懊恼，因为礼拜三那一天白天他整个一天又抽回来，而且抽了更多，比以前更多。那晚上我去祷告会嘛啊，晚上我祷告会，那我也想，哎呦，刚刚祷告会怎么白天就抽这么多啊。那我也没有跟他讲我们晚上也为他祷告。然后就礼拜四到礼拜五他就跟我讲，他说从礼拜四到礼拜五都没有抽烟了。哇，我就想，哎，我们祷告真的是很有果效，他因为他自己主动的就没有抽烟。然后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那个抽屉里面还有一条烟，他都不敢把它丢掉，因为他怕会再抽回来，那丢掉那烟很贵的嘛，丢掉了还要再买又很贵，所以他都没有丢掉。可是一直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每一次打开抽屉都没有感觉，后来他才把它丢掉。那所以他后来经过很多常常有软弱的时候，他就会回想到神怎么帮他戒烟的。当他一想到这个，他就想到这个神的真实，他就会再回到神的面前来。讲到他的戒烟呢，我就顺便讲到我自己的戒烟。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在故宫做事，那我们在故宫做事我是做导游的，所以常常有客人来，那些外国人啊，我们是不能够收小费的， 所以他们要给我们小费，我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够收小费，那他们就会要给我们小礼物，他们身上也没有什么礼物，他们就烟嘛，那有的烟是很漂亮的烟盒啊，他就送我们一包烟啊。那我们的那些女孩子看到，哦，那烟很漂亮，有红的绿的什么烟，那我们几个女孩子没有事干的时候，我们就会拿出来点点啊，就抽一抽啊。那时候是抽的好玩的，也没有怎么样，可是后来因为经过跟我先生那一段时间呢啊，然后我又自己跑到西班牙去了，那个就很苦，因为是一个人嘛，那就开始抽烟，抽得很厉害。我也没有想到我会上瘾，就有一次在西班牙的时候，我在宿舍里面，我就想要抽烟，结果有烟没有火，找遍了，因为那是晚上啊，找遍了都找不到火，哇，我就气得要死，气得跳脚，因为是三更半夜，我又不能到别人房间去敲门去要火。那时候就哇，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真的不晓得到哪里去找火。忽然一下想起来，哦，那个烧开水的那个小房间有那个小电炉，哦，我一想到呢，好开心，就赶快往那边去用电炉，就点了那个烟。那我才发现我自己有烟瘾。当时呢，我也没有想到要戒烟，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什么不愉快的时候，我就是抽烟嘛，哦，他能够让我平静。我为什么要戒掉呢？那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所以就上瘾到这个样子，后来到了美国还是继续抽啊，一直到后来我先生来了，我们要结婚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才想，哎，抽烟啊，我那时候想到对小孩子不好，要是以后有孩子的话，抽烟对小孩子不好。那我那时候已经对神是有一点点的观念啊，因为有时候会进进出出教会，但是那时候还没有重生得救，但是我就发现，从这件事情上我就发现神是很爱我的。不管我怎么背叛他，怎么样的不愿意到他面前，有事才来求他，但是当我有事求他的时候，他还是答应我，还是给我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我要戒烟，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戒，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戒？我就说好，明天开始我就开始戒烟。所以第二天呢，我就没有抽烟。那我那时候在上班，我在打工，所以也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很忙，也没有想到要抽烟，一天下来都很忙。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呢，闲下来以后呢，就很想抽，坐在那边那个烟放在旁边，觉得要抽还是不要抽啊，就一直想要，就很难过，就没有办法制止自己，明明就强制我不抽不抽，可是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神说，我就抽这一支吧，就抽这一支，我就点了那个烟，一点那一口，那个烟那个味道难抽的不得了，难抽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再抽第二口，我就把它吸掉了，啊，好，那天就这样子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又是一样，整个一天又是忍啊忍啊忍啊，到了晚上又是忍不住了，又点出来又抽了一口，又是难抽的不得了，又把它洗掉，就连着三天三口都难抽的不得了。第四天我就连尝都不愿意尝了，因为我就知道很难抽啊。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没有抽烟了，所以就这样子就把烟戒掉。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重生得救，而且很奇怪，人真的是很奇怪，我经历到这样子的神迹，我明明知道是神帮我戒的烟，但是我还是回到世界上去，我还是没有到教会去，我还是没有来真正的相信他。然后一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真正重生得救，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了的事情，我真正才真正重生得救。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我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在每样事情他都看过我，他真的是每样事情都带领着我，让我一切都很顺利。我就记得我曾经说过，我说神，我就是不要信你，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但是我就发现神真的没有把我怎么样，他不但没有把我怎么样，还特别的爱护我，让我每样事情都很顺利，每样事情都很好。但是问题是，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不 appreciate 啊，不把这些神的恩典当做一回事情，就是把它这样子觉得是我的命好啊，我的运气好啊等等这样。后来等我信了以后，我才发现不管是在我信还是没有信的时候，神都已经一步一步在看过我，一步一步在为我准备，是我不认识他，他早就认识我了，是他爱我，是我没有爱他，所以我没有体会到他的爱。等我真的体会到他的爱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爱是多么的大。
上帝就是如此的真实，他以他的慈爱来碰触我们每一个人，他更是全知全能的神。当警铃他顺服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不断经历到生命的更新。其实神对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有一个很美的心意，他熬炼我们，磨塑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性格有神的圣洁，使我们经历到什么是生命中真正的自由、平安以及喜乐。您还记得景玲她的丈夫在跟景玲结婚之前有一个女儿，当女儿出生的那个晚上，景玲跟她的丈夫通宵的跳舞，还去看了一场晚场的电影，两个人都累瘫了。当他们接到电话知道女儿出生了，这两个人赶到医院去，当景玲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哭了，她决定离开。这都是在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么现在这两个人已经信主了，神继续在他们的生命中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功课、什么的带领呢？特别从这个女儿的身上，在诗歌之后我们继续云彩飞扬邹景玲的生命见证分享。
讲到我先生生了女儿，因为我们刚开始说在美国就是要打工啦，要念书啦，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把那个小孩接过来，一直到后来我们工作比较安定了，然后我们的身份也有，才把那个小孩接过来。那小孩那时候接过来的时候就已经16岁了，所以16岁这个年龄正是青少年的事情。那我又没有跟他相处过，不要说我没有跟他相处过，就是他跟他父亲都没有怎么相处过，因为他父亲离开的时候他才三岁，他父亲就离开他了。所以这个小孩呢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爷爷奶奶也是把他宠坏的。所以来了美国以后，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他来的时候我们去教会就把他带去教会，所以他就去教会。刚刚开始他还蛮热心的，都去参加教会，他又很喜欢唱歌，还是参加诗班啊。那后来也受洗了，但是后来在美国一段时间长了以后，他就有外面的朋友了啊，那就交了朋友以后了，就出去玩啦，那就越来越不来教会了，所以后来就根本就不来教会了啊。从这个孩子的身上，当然那一段时间是蛮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跟他的相处， 感谢主，我还是基督徒。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我真的是不晓得。但我是基督徒，我们之间都有一些的摩擦，更何况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啊，这个孩子也是在他身上也是有很多的经历啊。他跟我们住了大概两年以后呢，爷爷奶奶就来了。爷爷奶奶来了以后呢，他就搬去跟爷爷奶奶住了，但是也是住了一段时间，他就自己住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自己住了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考上了驾驶执照，然后爸爸呢存了一笔钱呢，就给他买了一部车，买了一部新车。才买了一个月，他就开车，就也不晓得为什么旁边的停的车呢，他就撞上去了。一撞上去呢，他就一转到另外一道那边的车子过来的时候，就把他一撞呢，那边过来的车子就翻了好几滚，他的车子就全毁了。那个人转了好几滚，那个人出来呢，满头都是血，居然还可以走出来。那他就哇，吓得就哭啊，要打电话给他爸爸。然后一去，反正警车就把这个整个马路都拦着，居然他没有事情，只是车子毁了。然后对方呢就开始就告我们了，告我们100多万好像是。那保险是他爸爸的保险，所以他爸爸说怎么办呢？啊，可是还好，那时候我们已经信主了，所以他爸爸就跟神求，他说你也知道我的能力，我就交给你，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保险公司说你们要不要请律师？那我先说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们也不请律师。后来过了很久了，这个就没有下文了。我现在就觉得很奇怪了，哎，怎么没有下文了这件事情？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查了半天才查出来，说已经解决了。哦，怎么解决的呢？他也不晓得。后来又查了半天，才发现好像不晓得3万还是4万块就赔人家就解决了，也不晓得怎么经过经历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什么钱都不要赔，就这样子就事情就了了。还有这个女儿呢，因为她从小，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孩子啊，母爱父爱都很重要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有很多的爱够了，但是什么爱都不能够比上父母的爱。他在小的时候他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爷爷奶奶爱他们爱得不得了，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就是觉得母亲后来离开了，父亲又离开了，就觉得好像父母都离弃他了，所以他就很需要爱。所以他来到美国以后呢，他就交男朋友，交很多的男朋友。有一次就交了一个男朋友呢，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男朋友有一天就离开了，他就心里就很难过。但那时候他已经搬出去了，他那时候已经很大了，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那结果就他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居然没有人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跑到他家去，跑到他家去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了，那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他的肝他的肾都没有作用了，手上就被烫的，旁边还有蜡烛还是什么的，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反正就赶快给他灌肠了，因为他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那是医生报告出来的，有酒啦，有药啦，还有洗洁精啦，什么东西都有在里面。医生灌了肠以后呢，就发现他肾跟肝都没有作用了，就医生就跟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了。哇，我们那时候在紧急室啊，我们在紧急室里面，我跟他爸爸就两个就大哭哦，然后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就在紧急室那个床睡了很多人，就是紧急室里面很多人，我们也没有管到底旁边有什么人，我们就大声的哭啊，跟神呼求啊，就祷告祷告祷告，就跟神求，然后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我们在紧急室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大声的呼求神啊，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而且医生也讲明了他没有办法，所以医生都没有办法，我们能够怎么样呢啊？那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当时我们也当时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有很多的内疚，因为这个孩子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们所造成的，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不懂事不认得神，所以造出了很多的问题，就引起了后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所以常常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想我今天做的事情我来当，其实不是的，我今天做的事情会遗害到很多后面的其他的人，这个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们两个就是真的在神的面前就呼求神，求神原谅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就是这样子放声的大哭，就好像外面没有人一样的。那个时候医院就说要把他挪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就是比较大的医院，可能那边呢可以做换肝啊换肾的手术。也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实在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医生怎么说就怎么说，后来就把他换到那个医院去了。结果我在灵修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段经文， 那时候他已经昏迷在那边，可是那段经文呢就给我一个有一个盼望啊。我看到的就是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好，当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但是我心想怎么可能过两天会苏醒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我看完了以后呢，就我们到医院去看他，结果我先生的弟弟的太太也刚好来看他。那我先生的弟弟和他的太太两个人都没有信主的，可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要把这一句话分享给他听。我就一直压制我自己，我怎么可以分享？要是过了两天他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怎么分享这一段啊？我就不敢分享，但是灵里面就很大的感动要我分享。后来我就拿出圣经来就跟他分享，说我看到了这一段。分享完了我还是心里很不放心啊，我说怎么那么大胆敢跟他分享这一段，说他两天以后会苏醒。后来结果过了两天以后，那个时候反正一有电话，我们在家里一有电话我们就会吓得跳起来啊。那天早上大概六点钟的时候就电话铃响了，那么早的电话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的。我们一听到六点钟打电话，我们就赶两个就跳起来，然后一接电话，然后就是医院打来的。医生就说对不起，我不是要吓你们的啊，我只是要告诉你他的肝有一点点作用了，一点点作用。他说只是一点点作用，但是我们就已经感谢主。那个刚好就是两天。所以后来他就慢慢恢复慢慢恢复慢慢恢复。到后来肝也没有换，肾也没有换，然后就健健康康的出来了。所以真的是神救了他这条命。他那一次出来以后呢，哇，我们想这次他真的是要改变了，就到教会里面去做见证啊。哦，还有一个就是我公公看到的啊，我公公看到的是路加福音，就是那个树要被砍下来啊，说你不结果子要把你砍下来啊。但是后来跟他求说让他施了肥以后，然后如果再不结果子再砍，那个是我公公看到的，那就跟他讲了，他说你看你都没有结果子，所以这样子啊。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啊，他就跟人家传福音啊，说他还带了医院里面隔壁的人去信主，然后出来了以后呢，他也去做见证，然后都痛哭流泪。我们想这下他应该是真的了啊，可是来了几趟以后，后来他又离开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诱惑实在是很大的，经历到这么大的事情啊，但是还是会离开，就是几次的命都是神给他救来的，车祸那一次，还有这一次。那个命神给他救回来，但是要离开还是要离开，他现在还是没有来教会。那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已经35岁了啊，还没有结婚，但是她的男朋友一直没有断过，因为我就刚刚讲过她一直在寻求的爱。我一直也跟她讲，我说没有人可以给你爱的，只有神可以给你爱，就像神不放弃我一样的，神也不会放弃她。那我也很相信神有一天会把她带回来。
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是多么深的伤以及痛，可是当他们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看到了盼望，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爱这个孩子，并且上帝的爱是永不放弃的爱。邹景林跟她丈夫有这样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呢，也让他们经历到上帝是信实的。就在她公公婆婆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非常奇妙的见证。在这首诗歌之后，我们继续云彩飞扬邹景林的生命见证分享。敬拜尊崇
就好像我公公婆婆，当然他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跟他传福音啊，我们传了十年跟他讲，后来他们都已经很烦了，不要我们大家去吃饭，因为没事我们大家去吃饭我们就要开口祷告，他也不要坐我们的车子，因为他一坐我们的车子我们就开福音的电台给他听，或者放那录音带给他听，他就跟我先生的弟弟讲，他说我不要坐你哥哥的车，压力太大了。我先生听了以后就很难过，因为跟他讲了十年，传了十年，就得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后来我先生也是跟神讲，他说神交给你了啊，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就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做，哎，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第二年我公公就自己说，你们什么时候有受洗？我先生有啊，复活节就有受洗啊，就他就受洗了，复活节就受洗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受洗了，他就受洗，受洗以后呢，他就看圣经了啊，就蛮虔诚的。每两个礼拜来教会一次，因为他住在长岛，他没有办法自己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接他啊，接他出来啊，然后再送他回去。他就觉得很麻烦我们，所以他就每两个礼拜来一次，所以我们就去把他接出来。我们礼拜六把他接出来，他就到我小叔那里去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来做礼拜，然后礼拜天再把他送回去。我婆婆呢就很奇妙，她有看圣经，后来她也愿意看圣经，但是呢，我婆婆她是教中文的。所以他每次看圣经呢，就在挑那个文法啦，哦，那个用字啦，注释啦，就好像学中文一样的啊，把它写了很多笔记，写了一大堆的笔记，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我们每次都说，妈，我们有布道会，你要不要参加？他的答案一定是不要的啊。可是我们每次都会问他，有一次也是问他，啊，明天有布道会，你要不要参加？他就说要。啊，那我们就很吃惊啊！然后就赶快给他准备，因为他老人家出去一趟门也是很麻烦的啊，要准备头发啦、衣服啦、鞋子啦啊。那天就去了布道会，结果那一天去了布道会，第一次去教会就决志就相信了，因为那个牧师讲的那段经文刚好他那天也看到了，他就觉得很特别，怎么会刚好就讲到那段经文，他就相信了，决志了，然后就愿意受洗。所以他受洗呢是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受洗。受洗那天呢，当然他要去教会去受洗，所以呢，他就那个时候呢，他只去过教会两次，一次就是决志的那天，然后一次呢就是受洗的那天，然后就没有去过教会。但是他每天还会看圣经，就有很多注解啊，我写了一大堆。但是他里面到底有多大的改变，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当然是有改变啊。后来一直到去年我们去缅甸短宣，然后就在回来的时候，没有几天他就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就常常进出医院，但是也神的保守，中风两个礼拜以后他都可以动，唯一的就是不能够讲话。那后来又中风，反正进出医院好几次以后呢，医生就说要把他送到疗养院去。那我们一直是不想要把他送到疗养院去，但是他在长岛，我公公也80多岁，他也80多岁，我公公要照顾他很难，有时候晚上忽然一下他倒在地上，我公公要把他拖出来都拖不动。后来我们想，那我们又工作忙，也不可能照顾他，那我们想也好，就送到疗养院去吧。医生就说，就跟我们建议哪一个疗养院，我们说好了，医生你认为哪一个好就去哪一个。但是医生说，万一那个没有位置的话，你最好再写几个名字啊，那我们就可以把他送到另外一家，如果那边没有空的话。那我们就把我们家附近的几个疗养院就给他写下去了，结果分配的就是刚好我们家巷口的那个，而且那个疗养院呢才刚刚盖几年啊，还蛮新的，又就在我们家巷口。那我小叔呢也是住在我们家，离我们家有几条街，也是很近，所以每天中午呢我小叔就去陪他吃饭，晚上呢我公公陪他吃饭，然后周末呢我们去陪他吃饭，所以都有人在。 那再讲到我公公，因为 我婆婆搬出来了以后呢，我公公一个人在长岛，他进出也不方便，都是我们去接他。那怎么办？我们就要给他申请一个老人公寓。那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就给她婆婆申请了一个老人公寓。那老人公寓很漂亮，就好像五星级的旅馆一样的，但是的条件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没有收入，没有退休金，什么都没有。刚好我公公婆婆什么都没有，那他就会把政府给你的钱呢全部拿走，全部给他，然后他每一个月给你100多块钱零用。那我们就去为公公来申请这个。那个姐妹就很紧张，她每次都说申请了没有，申请没有，因为她婆婆在那里，她就希望多一点中国人去呢，就可以给她婆婆做伴。所以那天又来问我，她说你申请了没有？我说申请了，恒昌已经填好表了，今天会把它寄出去。不要寄出去，不要寄出去，直接自己送过去。好，我就赶快就跟我先生讲，我先生就自己就把它送过去了。送过去了呢，那个接收的报名的人呢，就是说申请的人不在，就老板在。老板看了以后呢，老板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对我先生印象很好。申请的那个有这么一摞，很大一摞申请的人，结果他就在我们申请的上面写说一定要给我们，所以后来就带了我公公去以后呢，然后就马上就批准了，就那天礼拜天带他去的，礼拜二就给他房子了，所以我公公也搬过去了。那离我们家也不是很远，那每天我公公就会坐 bus 去看我婆婆，然后我下班的时候再把我公公送回他住的地方，那因为都很近嘛，所以都很方便。那这就是我公公他们信主的心啊。那接着讲到我婆婆，她在疗养院，因为她不能够讲话了啊，她不能够讲话。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就指着天上，她只能说呦呦呦呦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就一直指着天上，然后就这样子合着，这样子好像看着望着天。我说妈，你是不是看到耶稣了？呦呦呦呦呦呦，就一直点头。我说神很荣耀是吧？呦呦呦呦呦，一直点头。那我就知道他看到异象了。那但是我一直跟神求，我说让他会讲话嘛，把他看到的讲出来哦。那神也没有让他讲的，所以每天就是呦呦呦呦。所以我每一次去，他可以跟我呦呦呦呦呦3个钟头啊，就一直讲一直讲。但是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我大概可以知道他在讲，好像看到天上什么东西。他也不能够写啊，我也叫他写，但是他不能够写。后来我们还给他训练，训练了半天，给他描红的东西，给他训练，勉强可以写出他的名字出来。他可以看圣经，他都可以看。有一天我们就问他，你要不去教会？哎，他说要去教会。当然去那边去教会还很麻烦，因为你还去申请啊，跟医生要医生的批准，他才能够出门，而且一定要坐轮椅。他虽然可以走动，所以我们每次带他教会还推着轮椅，把轮椅放在车上，然后再推出来。所以从那时候每个礼拜都带他去教会，还很奇妙。有一次也是礼拜天带他出来去教会，然后礼拜一下午我公公去的时候，才发现他坐在那边生气。那他也讲不出话来，我就跟他问他为什么生气啊，反正我们都要问他，然后他说是啊还是不是。后来才发现他一大早就起来，就穿好衣服要等着去教会。那后来我公公发现以后就跟他说，不是的，昨天是礼拜天，昨天已经去教会了，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不去教会的，要再等7天，到下个礼拜天才要去教会。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每次要跟他解释今天是礼拜几，明天是礼拜几，什么时候去教会，都要跟他交代，不然他就会穿好衣服等着要去教会，因为他搞不清楚这个时间了。所以现在反而以前都不去教会的，中风了以后呢，每一个礼拜都去教会。所以每一个礼拜我公公我婆婆他们就会一起去教会。我信主没有多久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那教会刚刚成立嘛那我就算是蛮常去教会的，所以一去呢，师母就交代我事情要做了。那时候刚好第二年呢，他们就办一个暑期儿童学校，那就要我去教。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教过小孩子，更是没有教过圣经。那美国的孩子又很皮，都不听话的。我第一次去教，我就碰到一个孩子，我就差点因为那个孩子我就不敢再教了。那后来就慢慢就服侍越来越多了，在姐妹团契里面他也叫我带查经了。后来因为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我就觉得我自己知道的很少，那我就很想要去到神学院去念念。那时候倒是没有想到说要献身，其实我自己后来发现，就是在我信主的那一刹那我已经献身了，因为我已经跟神说我愿意要做任何，只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所谓献身的事情，只是说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神，让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后来那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啊，因为我自己不太懂圣经，所以我希望去有一个神学院呢，就是偶尔去上上课呢，知道一点。可是我英文也不是很好啊，那我念书也不是念得很好，因为我们以前都在跳舞嘛，都很少有念书的。那我到底要去哪里去上呢？ 就刚好我们的牧师啊，他就有一个意向要办一个神学院，他就在我们的教会对面就办了一个神学院，所以就对我来说很方便，因为我那时候还有课后辅导，那我也很不放心孩子，虽然有的时候不需要教，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头在那边，那些孩子就乱了，所以我总要回去看一看，所以我就会就到对面去上课，那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回来看一看啊，然后好，然后又回去，我就像这两边都可以兼顾到，所以我就开始去念神学院了。但是因为我不太会念书，所以我都每次上的不多，我每一个学期大概是修一科或者两科，就想修，我差不多念了11年我才念完啊，才念完这个神学院。一念完以后呢，我们那个教会就问我要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那我说为什么要聘我做传道人呢？你聘不聘我，我都会在教会服侍的，我现在已经服侍这么多啊，我教主日学啊，又带儿童崇拜，然后又在姐妹团契也有带查经，然后我们还带了一个团契，然后我还在长岛的另外一个教会也有带查经，我说我的已经时间已经排满了，我今天你不聘我，我也是这么多时间也是只能做这么多事情了啊！我说你不要聘我啊，你去拿这个钱去聘别人，你不是就有两个传道人吗？他们就一定要聘我。那我当然我们都是会讲这种属灵的话，我说好好好，我回去祷告祷告啊。那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心里已经知道了要答复他什么。他说那你祷告一个礼拜够不？我说够了够了够了。我心想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答案了，我的答案就是我不要做传道人啊，因为我这个人很爱自由，我不喜欢被绑住。我心想我一旦做了传道人被绑住，我就时间就被控制了，我就不能够爱做什么做什么。我说好，回去祷告。当我说要回去祷告的时候，我也真的有祷告，我在每次灵修的时候我就有祷告，就那一个礼拜的心情就很复杂，一会儿觉得我应该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会儿又觉得哦，不要不要不要啊，不要太麻烦了啊！而且我在那个教会20年的时间了，我也当过执事，里面的情形我都晓得。那我为什么自己陷到那里面去啊？我自己在外面不是很自由吗？哦，很自由，我就服侍就好了啊！我说神，我就是要服侍你嘛！我只要服侍你，我就很好了，我也不要钱，我什么也不要。但是我那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是心里上上下下，哇，那个礼拜脾气也不好。我先生就说你看你脾气这么不好还要去做传道人，我说所以我不要去做传道人了。到了礼拜六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明天就是一个礼拜了啊，礼拜天了，我要答复他们我到底要不要做传道人。我祷告了也很久，哎，很奇怪啊，一个礼拜这种复杂的心情啊，一下子就很平静下来了，所以我就知道神已经给我答案了，只是我还不晓得是要做还是不要做。那通常我是祷告完了我就开始读经，那段时间呢我刚好是会读旧约，会读诗篇，然后会读新约。结果不管是读旧约，不管是读诗篇，或是读新约，神都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啊，都是这一类的话，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所以我就知道神是要我去做，那我就心里就安定了。那我也知道第二天我要怎么答复人家。就第二天一去到教会，因为那天是我们总会的主任牧师来讲道，那我就去听早堂的。就那天他讲的就是讲到服侍的上面的问题，所以他一直在讲服侍的问题，服侍问题，那好像都针对着我讲，然后讲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得很伤心，一直哭得很厉害。然后忽然他还说，伯恩堂要你能够不出来吗？哦，但他是指的那些不服侍的人讲的啊。但他当然一讲的时候，就好像是针对着我讲的，那我就哭得更厉害。那我就顺服了，我说神啊，不管我怎么不愿意，但是我只好顺服。完了以后那个执事就来问我了，他说你祷告的怎么样？我说目前为止啊，我是愿意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他说不管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我说你先不要讲的那么快。他说好，那我们下个礼拜来开会啊，然后你把你的条件提出来。我说好，因为我那时候每一年我都会出去宣教一次。以前我们会去旅行去度假，后来每次度假回来花了钱，然后回来又很累，那我想何必呢，那不如去宣教，也同样花同样的钱，可是回来以后这种心情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不去度假了，我们就把那个钱呢拿去宣教。所以我如果我在伯恩堂的话，是不是还会给我这个时间每次去宣教？后来我过了一个礼拜我就去开会了，那我说我一定每一年我要出去宣教一次，如果我的工作不影响我出去宣教我就接受，如果影响我出去宣教我就不接受。结果中间有一个执事他就说我一年给你2个月的时间，我说好，因为那个时间就是我心里想要的，我心里面想的就是2个月，结果他就讲出2个月来了，而且他不应该要讲出来的，因为他应该要跟其他的执事商量以后，然后大家都同意才告诉我同意我2个月时间，他可是他已经说他同意给我2个月时间，那别人也没有办法推翻， 当然我不晓得事后他有没有挨骂啊，那但是我也不管了，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所以我就接受了伯恩堂这个事情。那我就每一年可以有两个月的时间，但虽然说是两个月，我从来没有出来过两个月，我都是出来一个月，因为还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出来这么久。那这是我的经过。那我先生呢，我先生是这个人是比较仔细的，所以会考虑很多很多的。后来他也有负担要去念神学院，他在去年就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那他现在就继续念道学硕士。他也跟神讲，他说我不做任何事情，如果你要我做什么，你主动让人家来找我。所以教会里面跟他讲，问他要不要说，他现在是决定十月份他就辞职，十一月份就进到教会里面去服侍。我回想过来呢，我真是觉得神实在是很爱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现在已经他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一定是走上离婚的道路去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以后呢，挽回了我们的婚姻啊，那我们可以继续走。当然中间是有一些的波折，但是我们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就发现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短了。而且我们每一次我有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神托付什么事情，我都希望，因为他是男的嘛，我总是希望他是一家之主，他能够带头。可是他总是比我晚一点，但是感谢主的，他也都跟上来了啊。那比如说信主啊，是我先信的啊，服侍也是我先服侍的，念神学也是我先念神学，毕业也是我先毕业的，做传道人也是我先做传道人，他都比我晚啊。但是我发现，当他一进去，他赶的时候赶得很快的啊，所以他都会跑到我前面来。还有我们去宣教也是，刚开始其实我一个人去的。后来我也是跟神求，我是希望他能去，那他一直都不去，那我只好就先去。可是后来也是他有感动，就跟我一起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都会去，我们现在每一年都到缅甸去，到那边去教神学院。所以我们现在就都很同步，一直在一起。那现在呢，就是他十一月要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不晓得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工作会有怎么样，会有什么，有没有摩擦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相信神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也看到神有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真的是任何的服侍上面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每次我都觉得好像我自己真的不行，有时候常常服侍的时候觉得好像很干的时候，然后等到你服侍完了讲完了，人家都说哦讲得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不能够说是我讲的，我真的是知道，因为我知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干，可是当我一讲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有圣灵同在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不是我自己，是神。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是圣灵的带领来带领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啊，那前面的道路到底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很希望剩下的这些的年岁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为神用。
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当您听完了邹景林这第二集的生命故事，您会想到什么呢？白恩要说的，这就是见证。过去他可以好像很洒脱的任意而行，可是现在我就是定义要跟从我的主，我的神。这个改变的起步就是信靠耶稣。耶稣他赦免一切的过犯，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信靠他的人去经历他所给我们的能力，去改变我们，而也使我们能够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完全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能够靠着自己有什么可以夸的，是上帝用他永不放弃的爱触摸每一个他的孩子，在景林，在他的丈夫，在他的公公婆婆，也深信要在他们的女儿的身上成就那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事。因为上帝他是神，他深深地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他不仅仅是补足我们一切的缺欠，他就是我们的一切。在神里面我们不再缺乏，神就是我们的满足，也唯有他能够带领并且负我们一生的责任。 他已经用那个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向我们来显明，并且成就这一切了。回想在上一集景琳的描述，过去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转变，这真是一个何等大并且奇妙的反差。而这个转捩点就是从景琳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那刻开始。朋友，你已经跟从了耶稣吗？愿你的信心更坚定，愿你的脚步更稳靠。那么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这一刻你可以对这位爱你的神说，我愿意信靠你，跟从你，请你帮助我。耶稣听见每一个人内心最真诚的呼求，他会在你生命中来动工的，相信他，这就是一个起步。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有系统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同样的，邹景琳这第一集跟第二集的生命见证故事呢，我们已经制作成 CD 和卡带，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可以借着您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听见。那么要如何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和卡带，或者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您都可以使用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呢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来信的话，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跟你说声再会的时刻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师公子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